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圣经，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这第一个神迹是行在一个新婚的家庭里。我们这一次是家庭的夏令会，我和我的内人都相信这一段的圣经是用来作为今天早晨的思想的主题是非常恰当的。这段的圣经也是对我和我的家人过去有很多的帮忙，也是在很多证婚的时候、证婚的典礼的时候，我用这一节圣经勉励一些新婚的夫妇的。我要很快的读这十一节圣经。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里我们首先看见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在一个新婚的家庭里面。这个新婚的家庭就在那新婚的晚上，他们发生了问题。他们所发生的问题是一个简单的物质上的问题，他们的酒用尽。今天也许我们每一个家庭遭遇的很少是这一类物质上的问题，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出来家庭里面会有问题，即使是连新婚的家庭应该是最不应该出问题的地方也会出问题。这短短的一个礼拜，我们有一点机会和一些弟兄姐妹交通，就发现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家庭的确就像约翰福音第二章所描写的有一些问题，也许是酒用尽了，也许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就觉得，除非我们了解怎么样子解决问题，否则问题就越垒越高，越积越大。在这个新婚的家庭里面发生了没有酒了的问题，很感谢神的恩典，在那里主耶稣的母亲在。我相信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在世界上如果有人是最认识主耶稣的，我相信主耶稣的母亲是。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还没有出来，至少还没有行神迹，因为圣经里面讲这是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即使那些跟随他的门徒在这件事情之前也没有见过耶稣行的其他的神迹，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所有认识主耶稣的人里面，最最有深度的认识主耶稣的是玛利亚。那个家庭里面遭遇困难的时候，结果困难迎刃而解，缺乏变成丰富，第一个神迹在那个家庭里出现。我们能够看见的那个神迹出现的有一个条件，就是有一个真正有深度的认识主耶稣的人在那里。当然神迹出现的第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就是神必须在那里，如果主耶稣不在那里没有神迹。但是我们看见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深度的认识主的人也在那里。而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看见的在这一件事情上面，那个特别认识主的是一个姐妹。姐妹有很多的性格和弟兄是不大一样的，很多的时候他们 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往往是姐妹认识主比弟兄认识主认识得多。在我和我的内人认识的那一段阶段，结婚的头几年，我们的光景也是这样。我的妻子认识主认识的比我多，认识的比我深，所以她常常帮助我。在很多的家庭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姐妹有的时候在属灵的方面似乎还在前面一步。那么那天我们看见的新婚的家庭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情形，最认识主的是那个姐妹。姐妹还有一个特性，男的通常是大而化之，对很多细节的事情他看不见。当一个家庭发生问题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弟兄没有看见，姐妹先感觉到了。我们发现在那个新婚的家庭里面遭遇了那么严重的一个困难的时候，结果是玛利亚出来说话，好像是她是更敏锐感觉到问题的那一个肢体。在那个环境里面，这几天的聚会里面我说了很多话是对弟兄们说的，所以今天早晨这些事实在是对姐妹们用这个例子来勉励姐妹们，运用神给你们那特别的性格，往往能够先发现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姑婆翁姑之间等等等等人际的关系的问题。我再说，今天我们家庭的问题大部分不是物质上的问题，大部分都不是，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那个需要常常需要姐妹们比较敏锐的、细心的观察到，把问题提出来。神迹出现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发现了问题以后，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玛利亚发现没有酒了，她告诉主耶稣，她说他们没有酒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办法解决。也许我们到邻居那里去借一瓶酒。但是玛利亚知道，真正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是主耶稣。今天早晨把这个神迹再一次和弟兄姐妹一起思想，求神帮助我们记住这件事情。当我们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带到主的面前以后，玛利亚说了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这句话我愿意再读一遍，我也请弟兄姐妹打开你的圣经看这一句话，那就是在第五节，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么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读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今天很希望和弟兄姐妹最用深度思想的是这一句话。玛利亚劝当时的人就做这件事，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神迹的出现与玛利亚的这句话有不可分的关系，主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告诉那些佣人们的那些话，如果用我们的头脑去思想，我们说 it doesn't make sense， 讲不通，没有道理。我的问题是这个，你的答案是这个。我的问题是没有酒了，你叫我去把那六口石缸装满了水。如果在那一天婚宴的宴席上，如果我是一个佣人，我心里要气死了。我已经忙得不得了了，我相信那一天晚上这个做佣人的恐怕忙得不得了。现在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出的不是我的毛病，是那个总管管筵席的人，这个人训练不够，这个人设计不够，这个人这个策划的不够，这个人碰到问题的时候就解决不了了，结果让你出来叫我再多挑几桶水。你如果用你的头脑去思想主的话，弟兄姐妹，你常常会发现好像与你现在有的一些观念不一致。然而玛利亚告诉那些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抓住这一句话的精髓啊，不管我们理解的情形怎么样，只要我们懂得这是主的教训，只要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教训， 诚诚实实、彻彻底底的就去做。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神迹要出现，神迹要在你的家庭里面出现，让那个缺乏变为丰富，让困难可以迎刃而解，让你的家庭里面开始看见神迹，让那些信耶稣的人信心更加增加。你记得在第十一节，他的门徒因为这一件事就信他了。这并不是说门徒本来不信他，而是他们的信心在那里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增长。耶稣叫那些佣人把石缸倒满。你如果仔细看那些佣人，那些佣人真高级。他不但是舀了水，他不断是挑了水去倒那个石缸，他还倒满了那个缸，甚至于把它倒满。我刚刚说过，如果我是佣人，我心里都抱怨死了，也许我倒弄一桶意思意思就对了嘛。但是那些佣人做得很彻底，耶稣说你们把那缸给我倒满水，他们就倒，真的倒满，甚至满到缸口，漂亮。然后主耶稣说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我再说，要是我是佣人，我气都气死了，叫我倒水，我倒了，刚刚倒进去又舀出来，你到底在搞什么玩意？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酒了，你在这里给我找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叫我做这做那，做这做那。然而感谢神的恩典，那个神迹的出现就是要这个条件，要有一些人就是忠实的照着主的话去，他告诉我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且做得彻彻底底的。我想这个做得彻彻底底的，恐怕就和我们第一天所思想的那个题目有关，就真的从心里面是那么做的，我心里面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既然是主耶稣你说的，我就做，我尽心尽力的做，我把它做到我所能做的最彻底的那个地步，后果不计。这些佣人把水舀了交给管筵席的，管筵席的一尝，然后他就说，人家请客都是把好酒先摆上，然后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多的家庭就是在过这种日子，我们是那些把好酒留到如今的人。神要把那个神迹在你的家庭里面，要在你的家里让这种神迹出现。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抓住那个重点，他告诉我们什么就做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做，我们只做了一点点意思意思，没有彻底的尽心的去把主的命令做好。如果我们知道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知道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如果我们做的时候是不讲理，不用头脑，不用我现在有的知识来横判主的这一句教训行得通行不通，你也不要求别人，你就要求自己，他告诉我什么我就做什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要改变，你的人际关系要改变，你的家庭生活要改变，缺乏变成丰富，困难迎刃而解，神迹在你的家里出现。管筵席的说，你怎么倒是把好酒留到如今。弟兄姐妹，希望这一个礼拜的家庭夏令会让你看出你的家庭里面需要主耶稣的同在，他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让我们不要做那个把好酒留到如今，甚至于还要留上一段日子，然后过了很多日子以后才开始尝到这个好酒的滋味。我和我的内人结婚20年，现在是第21年，这个功课也是最近才学的。对不起，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懂主的教训，但是懂了以后就学着去做，发现我们的关系就开始有进步。昨天晚上和几个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也特别让这几个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夫妻并不像各位所想象的，就是从来不吵架的。我们在一个多月之前还吵过一次，吵得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 我们也有那种出问题的时候，不是没有出问题，也许你们以为是在20年以前才出问题，现在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请弟兄姐妹注意，我们今后的日子并不是一帆平顺，没有困难，新婚的家庭都会有困难。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忠实彻底尽心的去做。如果你想问主的教训从哪一句开始最恰当，我想这个礼拜下来以后你应该知道了，从主的命令做起。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相信弟兄姐妹懂得那个爱的意思。其实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13章，你会发现那个爱的定义下面还有几个，你可以继续的思想到底那个爱什么意思。也求神帮助你用那样子的爱天天在生活里彼此相爱。诗篇90篇有几节很漂亮的经节，其中第10节是这样说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果我们把诗篇90篇从头读到这里，我们就发现都是一些唉声叹气的事。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像一片云彩，只不过是像草地上的花，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一生的年日是这么多，但其中所经夸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果摩西的这个诗篇就写到这里为止，真悲惨。如果一个人生子走到这里为止，真悲惨。但是12节他的态度转变，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他的心在那里转变，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我更喜欢的是第14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在一个多月之前，在另外一个夏令会里，有一个小妹妹过14岁的生日。在她过14岁的生日的那一天，头一天的晚上，她接受主成为基督徒。第二天在那个夏令营吃早饭的时候，大家给她唱 Happy Birthday。在那天的早晨的晨祷的时候，我就把诗篇90篇第14节送给这个小妹妹。我说：“这是我给你的 birthday 的 gift。”叫他想念到那个诗篇的那句话：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不要等。有些人说做基督徒啊，我要等到最后临离开世界的时候，主耶稣我相信你，好像是做基督徒是苦死了，那做基督徒受罪死了，所以如果一定要忍受的话，到最后去忍受去。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主耶稣来了要我们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是一件美的事情，好的事情，要令你自己满足，令人羡慕的事情。所以越早越好。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那些把好酒留到如今，甚至于留到更以后的那样子的人。请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求你使我们早早饱享你的慈爱，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奉主的名求，